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十六十七节，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进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当波斯王亚哈水鲁一看到以斯帖的时候，他就不再想起他以前的皇后了。那么这个选美比赛已经结束了，以斯帖已经取代了瓦什提皇后的人，以斯帖成了新的皇后。她是怎样被选上的呢？是意外吗？还是她运气好吗？我认为以斯帖被选为皇后完全是全能的神的眷顾。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神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子民，神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因为现在以斯帖已经成为皇后，就是神预先所安排好的。因此我们要看到，在异教徒的皇宫里面，在他们的宴席当中，在醉酒狂欢的这些事件上，一个接一个发生。神要我们看到什么呢？不是看到人的事情，也不是看到撒旦的阻挠，在一切所发生的事项当中，看见神掌握一切，神管理一切的事情。这样对神的儿女，今天基督徒来说，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这是对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安慰。据说王非常爱以斯帖，但是我不太觉得，我写过一本有关于路德记的书，路德记所强调的就是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的事迹。我认为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很感人的，并且可以象征着基督对教会的爱。从波阿斯跟路德他们的关系能象征着耶稣基督对他自己教会的爱。但在亚哈水鲁王跟以斯帖他们的故事当中，我没有发现有这种特质。亚哈水鲁王这个波斯王又老又令人失望的王，他快要走完人生的路程了。那么这个王他又是一个异教徒，虽然他娶了年轻美貌的以斯帖，他完全不懂得神对于夫妻彼此之间的爱，真正爱的定义。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真正的纯正的爱，也看不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件事情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被掳的一个犹太国的女子，突然间成为有史以来一个最大最强的外邦帝国的皇后，是在令人很惊奇兴奋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另一波反犹太人的犹大人的势力渐渐的出现了，逼近了，他们可能会被他们种族灭族灭掉犹大人。神对以色列人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挫败了。但是每当有危难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兴起以斯帖，他因为他有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就能够发生的功效。神就把以斯帖这个皇后放在皇后的位置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 从以色列这卷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场大的宴席，现在又有一场宴席，就是为皇后以斯帖所摆设的宴席。王已经有了美丽的新的皇后来取代的旧的皇后瓦斯提的继位，那么王就决定停税一年。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一定会震撼全球啊，是一个最震撼的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以斯帖记二章十九节，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这里我们看到莫迪改他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职位，不是一个新工作，而且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职位，他坐在王的朝门，也就是说他现在担任法官。因为古代的法院就是在城门口，大多数的城市都是被围墙围起来的，那么所有的市民总要穿过城门口，当时的法官就是坐在城门口来开庭，而不是在城市的广场的法院里面。当初波阿斯就是在城门口来解决啊一项的重要的法律问题啊，波阿斯的事情。据说罗德，旧约的罗德也是坐在城门口，表示罗德那个时候他担任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担任法官的职位，参与索多玛的政治圈。所以以斯帖成为皇后之后，莫迪改他就成了法官，坐在城门口啊，这是他靠着这个一定是以斯帖的啊裙带关系。不知道莫迪改他能够当法官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是因为以斯帖在波斯王的耳边说，他说莫迪改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还能力很强，你给他一个好职位吧。那么波斯王亚哈随鲁可能说，哎，在东门正好有一个法官的缺，就把他安插在那里吧。那么我们知道以斯帖记啊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就你看到就是像今天的政治圈一样，像今天的政治圈一样，也没什么改变，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节，二章二十节，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莫迪改已经吩咐以斯帖，以斯帖这个人也很特别，即使他嫁给了王，仍然照着抚养他长大的所吩咐的去做。那么我深信莫迪改是圣经当中是一位很优秀的人物，只是他很少被人注意到。莫迪改一定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却成为整卷以斯帖记的一个关键。有人说神常常透过一个小小的枢纽会转动一个巨大的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眷顾，神的保守。我们知道神是所有历史后幕后的真正的推手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皇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与王，就查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件事情啊很有意义。说到莫迪改坐在城门口，有群众来来往往穿过城门口的时候，他就听见有两个人在说话，提到王的名字，他就偷偷的注意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事情，竟然发现他们要暗杀波斯王亚哈随鲁。于是莫迪改立刻就转告以斯帖有这个阴谋。莫迪改他的新的职位提供了他在无意中听到这个阴谋，莫迪改就把暗杀王的计划告诉了皇后以斯帖，以斯帖就转告他自己的丈夫波斯王。我猜想他可能这样对王说，你看莫迪改立了一个大功，他发现有人要暗杀你， 经过调查人员仔细调查之后，发现果然是个事实，于是逮捕了他们，把这两个人不需要经过审判，王立刻下令把他处决，把他们两个人吊死了。那么这是要警告那些想要暗杀王的人啊，叫他们早一点把念头打消。当然这不是文明的一个文明人的一种刑罚，但绝不可以鼓励违法犯纪的事情，也不可以纵容这些犯罪的人。整个事件都记载在历代史当中，变成一个历史，你可以参考波斯王朝的文献的记录。但这里有一件事情，听众朋友却被忽略了，就是莫迪改他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或者表扬。莫迪改可能他为这个事情也反复的在沉思，不明白为什么他被忽略了，他本该应该受到奖赏受到重视的，为什么会忽略的啊？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们知道因为神是掌权的神，他也是掌管这件事情的去来，因为有神的眷顾保守。以色列第三章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遇到一个重大的危机出现，这种危机也出现了很多次。当听众朋友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你几乎可以用法老或者用希特勒的名字来取代哈曼这个人啊，这里会提到哈曼这个人，他跟法老希特勒的名字应该很相似的。这个人在这里可以用其他的人的名字都可以带入这个名字。自从以色列在埃及地成为国家以来，一直到现在，在历史上要消灭犹太人的这种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啊！这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一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这里提到一个名叫哈曼的人，他在一连串反犹太人运动当中他是主导者之一。这个时候王高升他，使他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内阁总理。他是亚甲族人，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八节有记载，亚甲族是亚玛利人的皇室的家族，扫罗王应该遵守神的命令去消灭亚甲族。如果扫罗遵行了神的命令的话，他的后裔就不会面临到如今这样的处境，因为亚甲族早就消失了。我们知道神啊是看穿了这个历史，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扫罗王没有消灭亚甲族，几乎造成了他的后裔被亚甲族消灭。那么这里我要再一次强调，神在幕后，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我们会渐渐地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以斯帖放在皇后的位置上。如果以斯帖他不是皇后的话，反犹太人的哈曼就会一举消灭了所有的犹太人，这是哈曼的企图。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三章第二节，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这时候王命令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所任命的新的首相哈曼跪拜，认同他的地位。我们已经知道莫迪改在城门口做法官，他从事法院啊法官政治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他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的官员，所以他也必须要向哈曼跪拜。从圣经里面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莫迪改不肯向哈曼跪拜。听众朋友，我已经说过我要改变之前对莫迪改的这个人的看法，我要向他致敬，致上最高的敬意，因为他拒绝向哈曼这个人跪拜。我猜想当哈曼经过走过他面前的时候，所有服侍国王的人，那么也就是一般的人，这些小人们都要五体投地的向哈曼跪拜。在当时他们鞠躬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弯腰而已，我们第一次看到神的手介入莫迪改的生命当中。听众朋友，你可能说但是他行在神的旨意之外啊，那神怎么会介入莫迪改他的事情呢？莫迪改他应该回到耶路撒冷才对啊，没有错，他也许有自己的借口不回去。但是莫迪改他是犹太人， 他的家乡是在巴勒斯坦，他的确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但是他也知道耶和华神。所以在以斯帖记当中，虽然他从来没有求告过神的名，但是他是认识神的人。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我做这样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吗？因为神对犹太人的律法是很明确的，他们只能向真神跪拜，他们不可以制作偶像，不可向偶像跪拜，他们不可以向任何人或任何的东西来跪拜。所以我们看到当哈曼被升为首相之后，所有当时波斯国的从政人员都要向他下拜，但是只有莫迪改他不愿意向他下拜，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站着。因为莫迪改和以斯帖虽然他们也许看来好像不够忠心，他们也没有回归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拯救他们自己的同族的人，就是自己的民族。因此我先前不该对莫迪改做很严厉的一个批判。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当人问莫迪改说为什么不向哈曼跪拜，莫迪改他就第一次表明他自己他是犹大人。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当他跟以斯帖鼓励以斯帖参加选美比赛的时候，他也曾经吩咐他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国籍，知道他的身份，即使连他的丈夫也不知道。但是现在莫迪改却告诉他们说，我不向哈曼跪拜，因为我是犹大人。这样一说，莫迪改一这样说来，就是公开的告诉他们啊，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是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真神，不向假神下拜，不向偶像下拜，也不向任何人下拜的一个人。在旧约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啊，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申命记六章四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命记六章四节，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神已经向全世界的人宣告，向古代的世界宣告，向充满拜偶像的一个世代里面宣告说，神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今天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里面，仍然有许多多神论无神论的一个世界里面，很多人都不敬拜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也不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应当一个基督徒应当勇敢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的天父，宣告耶稣基督救主，宣告三位一体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在这里我们看到莫迪改清楚地表明他自己信仰的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原因了。在当时犹太人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已经闻名于世，他们知道犹太人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听众朋友，我也想说的时候，莫迪改这个人是相当的了不起，而且很佩服他。那么我们看见莫迪改他第一次为耶和华真神挺身出来做见证，向人证明说他所拜的是独一的真神。那么莫迪改他这样做，他可能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也许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听众朋友，我不认为莫迪改也许会想到说他讲这句话会影响到他所有其他的同胞。那么他是也许他会想到，哎呀，这样我可能会把我自己的官位丢掉了甚至我自己会丧命。但是他这样宣告的时候可以说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接下来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五第六节发生什么事情。第五第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 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啊。听众朋友，把五六节我再来念一遍啊，听众朋友注意，这里说到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前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那我们叫抄家灭族，不是一个人，整个所有的犹大人。在这一段里面，哈曼这个人显出他这个人呢是非常凶残啊，像他小人的本性。他其实他可以不要太过重视莫迪改这个一个人的事情，可以忽略了他的。可是当莫迪改显出他是属于耶和华真神、属于真神的人的时候，哈曼他立刻显露出他啊凶残啊丑陋的一面。听众朋友，我们看来哈曼这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属于撒旦魔鬼的人。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气量非常的狭窄啊，非常的狭窄。我们发现哈曼他处处都显出啊，他是一个小人的本性，也很阴险，小人的本性。那后来啊，我们会看到哈曼啊，他会做些什么事情？他也后来他在他妻子的肩膀上哭泣。也许哈曼他这样对他的妻子说：“我想要有的都有了，在这个国家我要什么就有什么。”但这个犹太人竟敢不向我跪拜，你看他这样的，在他妻子的肩膀上这样哭泣，这样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个国家我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犹太人莫迪改他竟敢不向我跪拜。我们看到哈曼是这样一个很残酷，心中狭窄啊，他居然哈为被这种小小的事情来困扰他，他竟会为这种事情大大的烦心，让他心里面呢啊愁烦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看到后来啊，一下就知道哈曼打算啊，他阴谋要一个很大的阴谋，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已经下了决心啊，他企图要消灭所有住在波斯帝国亚哈水鲁国里面的所有的犹大人。哦，这是一个啊非常啊恐怖啊危险的事情，他要杀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听众朋友，我相信他从来不知道神已经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已经应许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凡祝福犹大人的都要因此而蒙福，凡是咒诅犹大人的必受咒诅。那么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应许，凡祝福犹大人呢就是要蒙福，凡咒诅犹大人的必要受到咒诅，神一定会信守他这样的应许。听众朋友，只要我们翻开世界的历史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实，凡是要想毁灭犹太人的国家，他们下场都是很悲惨啊！听众朋友再提醒我们，凡是要抵挡犹太人，要消灭犹太人的国家，下场都是很悲哀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国家他们要消灭犹太人，结果没有消灭成，反而是犹大人参加了这些国家们啊他们的丧礼。我们知道希特勒，德国的希特勒曾经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把犹太人从他们中间除掉。但是听众朋友，像你都知道历史，希特勒跟支持他的人最后都是消失了。今天犹太人这个民族仍然啊存留着，是的，因为神很清楚的应许，神要眷顾他自己的百姓，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犹太人存留着，这个简直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相信神使犹太人存留下来，那么这是神 的恩典也向我们世人显明，神透过犹太人这个民族，犹大民族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在以色列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一再的行将奇妙的神迹，保守犹太人可以存活。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保守每一个敬畏他的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神到直到如今保守我们的生命，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敬畏他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很奇妙，神的奇妙的带领也会临到我们今天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